高氏选前之夜出重手，三道援军已到，习近平被刮神助攻，美伊第二轮谈判有起，英国紧急部署 F-35， 重新排列军售顺序，川普建立美国优先武器战略，痛批哈佛洗脑军官，美国战争部祭出断交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日本众议院改选8号举行，截至礼拜五，全日本已经有大约2080万人完成其日前投票，比上一次众议院选举同期增加 126.56%， 人数多出400万人以上。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有望在礼拜日大选率领执政联盟，一举攞走众议院2/3的席位，跨过可启动修宪的门槛。为了冲刺最后关头的席位，他选前之夜祭出重手，将移民管控直接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他在演讲中明确表示，移民审查已经变严格了，这样恐怖分子和工业间谍才没办法轻易进入日本。除了防间谍，他也强调公平性，誓言严查外国人是不是按规定缴税和缴纳健保费。分析指出，高市这种强硬立场成功压止了极右翼小党参政党的崛起，将保守派选票紧紧地吸纳在自民党手里边，成为冲击2/3席位的关键动力。在高市内阁超高的支持率背景下，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都避其锋芒，避免和高市政权全面对立，为选后合作预留空间。相比较之下，由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成的中道改革联合则明确走上反高市路线，并且力拼整合反政权选票。从社交媒体战来看，最新数据显示，高市在 S 和 YouTube 两个大平台同时展现压倒性优势，在 YouTube 发表的竞选短片突破了 1.4 亿次播放，成为本次选战最具有社交媒体扩散力的政治人物。麗澤大學政治心理學教授川上和久指出，選民獲取政治資訊的渠道正快速地從電視轉向網絡，各黨亦都策略性地投入廣告預算，令到內容更加容易地在社交媒體擴散。但更關鍵的是，高市展現出不批評對手的姿態。他分析，部分在野黨透過影片和貼文強烈批評高市，反而令到更多选民注意到他相对温和的人格特质，进一步促成口碑扩散和播放数增加。川上指出，过于尖锐的政治语言现在已经越来越难被社会接受。华尔街日报引述最新民调指出，这位64岁的铁娘子在20几岁日本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 84%。 年轻世代力挺他的理由很单纯，除了喜欢看他在社交群体上打 K-pop 鼓的反差萌，更加欣赏他对中共有话直讲的强硬态度，认为他是能够打破日本政坛沉闷现状的艺术。这篇报道揭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高市早苗的抗中路线竟然成为他获得日本年轻选票的关键。后生的支持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非世袭的背景，这种圈外人的特质令到很多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年轻人愿意将日本的未来倒在他身上。美联社披露，高市就任第一个月几乎没有任何晚宴应酬，而是将时间全部花在官邸和办公室处理政务。这种零应酬作风彻底打破了自民党长年以来的政治潜规则。在支持者眼中，这种敢于打破常规全心奉献给国家的领导人正是日本目前最需要的。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发文分析说，近日连续出现三股强力援军，令到自民党的气势一路往上冲。这三股援军分别来自台湾、美国以及东京都的小池百合子支持。第一股援军来自台湾，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亲自拜访日本首相官邸，并且明确表态将在日本设立3纳米先进制程。这件事对日本选民来讲非常有感，同时这个亦是台湾外交的一个高光时刻。 高市首相在选举最忙的时候取消助选行程，特地回到东京接见艺术家，这个本身就传递出一个很清楚的信号，日本高度重视台湾。第二股援军来自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公开表态支持高市首相，这个在日本选举中是非常罕见的。美国向来不轻易押宝，一旦表态背后一定经过完整评估。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情报分析部门，这个亦令不少的日本选民认为高市的路线不单止企得稳，而且在国际上被看好。第三股援军是来自东京都的小池百合子之士，他过去和自民党有过不少的恩怨，甚至多次正面对抗，但是这次小池专门拿出时间为东京各选区的多位自民党候选人站台，等于宣告大和解，对选情的加分效果非常明显。所以矢板明夫认为高市早苗不单止个人魅力强，还同时拿到了台湾、美国和东京地方势力的支持，自民党已经胜券在握了。美国天普大学教授金斯顿分析，若果高市获得这么强大的民意授权，将令到他有底气地推动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和安全改革。外界分析认为，若果高市早苗掌握修宪主动权，将为他推动更加强硬的安保路线提供更大政治空间。高市即将到手的大胜亦都令北京当局高度紧张，随着他可能掌握国会绝对多数，这场选举结果将被视为影响台海局势的关键风向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晏昼在记者会上，面对彭博社记者询问川普力挺高市早苗，表示选举是日本的内政，我不作评论。至于川泽通话有没有谈到日本，他就说，关于中美两国元首的通话，我们已经发表了消息，不过就在选举关键时刻，北京突然释放妥协信号。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贸易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已经批准多项对日稀土出口。日本媒体推测，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实施减少对中国稀土依赖的策略后，引发中共方面的警觉，中方批准稀土出口日本，似乎是想努力展现稳定供应的姿态，避免因为违反国际规则而受到批评。听众朋友，今日的选举你认为高市内阁是不是能够最终获胜呢？健康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有点惊奇，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的。确实是啊，不是等到健康出了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到了北美，快点来订购了。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宝气18味或者三瓶润眼宝，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现在都是最有着数的落单机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这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且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再来关注一下美伊谈判的后续进展。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五晚，即是2月6号在空军一号上边对记者表示，在阿曼和伊朗举行的间接会谈进展顺利。他说，伊朗似乎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不发展核武器。如果两年前我们就能够达成这项协议，我们早就做了。但他们当时并不愿意，现在他们准备做出更多让步。川普确认 他的团队将在下个礼拜再次同伊朗代表会面。不过川普亦再次警告，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后果将非常严重。川普6号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美国政府对同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任何潜在的关税都将会威胁到包括中国、德国和阿联酋在内的多国贸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7号表示，第二轮伊美谈判的举行地点可能发生变化。阿拉格齐强调，伊朗的主要立场是反对将浓缩铀转移出境，但伊朗打算降低铀浓缩风度。但是阿拉格齐在接受海外媒体访问的时候警告美国，若果美军发动攻击，伊朗必定会反击，但目标不会是美国本土，而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推主 The Battlefield 在2月7号发出消息，为应对伊朗局势日益紧张以及中东地区潜在冲突升级，英国已经从英国皇室空军马勒姆基地向塞浦路斯阿克罗蒂里基地部署了6架 F-35B 闪电2隐形战机。这些 F-35 战机将同已经驻扎在该地的台风战机一同部署，增强英国在该地区的空中力量。推主 NSTRIKE 透露，2月6号，美国空军出动7架 C-17 环球霸王军用运输机，将军事装备从美国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中东的美国空军基地。随着同美国的紧张局势升级，伊朗亦都加强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作为筹码或者是报复手段。但有分析指出，全面的封锁没什么可能在长期内取得成功，并且对德克兰本身构成重大风险。对于美伊冲突什么时候爆发，专家认为只是时间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号签署了美国优先武器转移战略行政命令，目的是利用武器销售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并且提升国内产能。这项行政命令代表美国军售政策的重大转变，国防机构将向那些在防务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位于关键地区或者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优先出售军火，主要目的是加速武器交货给关键盟友，并且将对方支付的款项运用在扩大美国生产能力上。美国几十年来军售销售一直遵循着先到先得的原则，只有部分特殊情况下才给予优先权。白宫指出，先前的做法导致交货延迟，生产进度落后，透过优先制度能够确保美国军售在支持国家安全的同时，还能够加快振兴国内产业。依据这项新战略，美国战争部长、国务卿以及商务部长将负责制定一份优先销售的武器平台和系统清单，并且找出符合战略目标的销售机会，将过往被动审核的模式转为主动推销。与此同时，台湾和美国的军购传出新进展，美方计划对台出售预估是200亿美元的大型军购案。这项军售案的核心项目包含最新型的爱国者3型导弹，并同步引进美军新一代低层级防空和导弹防御感测器雷达。除此之外，本案最重要的战略技术是在于引进美军现役最先进的 IBCS 整合防空与导弹防御作战指挥系统。这套系统不单是台湾之盾计划的最后拼图，亦都令台湾成为继波兰、丹麦之后少数拥有这个尖端技术的国家。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这个举动引发中方强烈反弹，甚至传出中方已经私底下警告美方，恐怕危及川普预计在4月进行的访中行程。但美方内部评估中共可能在处虚张声势，不至于取消访问。法新社报道，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6号抛出震撼弹，宣布将在2026学年度起终止军方和哈佛大学的所有学术合作计划。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证实，这项终止合作的命令将涵盖所有军事教育、奖学金和学位课程。 哈格塞斯在声明中批评，长久以来国防部将最优秀的军官送往哈佛，原本希望令到学术界理解并且欣赏我们的战士阶级，但结果令人失望，太多的军官学成归队之后变得太过似哈佛人，脑袋里面装满了全球主义和激进意识形态，这个对提升战斗力毫无帮助。哈格塞斯随后在 X 平台上进一步开炮哈佛觉醒的文化，他写道，哈佛大学是觉醒的，但战争部不是。他也透露，未来几个礼拜也将会评估其他常春藤联盟学校的类似课程。我们的目标是确定，与公立大学和我们的军事研究生课程相比，这些院校是不是真的能够为未来的高阶军事领袖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策略教育。哈格塞斯本人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但他过去担任霍士新闻主持人期间就多次抨击母校左倾，据传甚至曾经将学位证书寄回去哈佛以示抗议。这项军事教育的断交令仅仅是川普政府对哈佛施压的一环。川普礼拜一刚刚先放出他讲的话，要因为哈佛未能够妥善处理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示威和反犹太骚乱，向该校索赔高达10亿美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